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有在后的将要在前，有在前的将要在后。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
好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
在我的老家成都的国际机场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
在我家家乡的成都机场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
其中有一家餐厅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中有一间餐厅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虽然我从来没有进去过。
虽然呢，我从来都没去过。
大家可能会问，你都从来没有进去过，怎么会有那么深的印象呢？
大家可能会问，你都没去过，怎么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
因为那家餐厅的这个外观非常特别。
因为这一间餐厅的外观很特别。
我之前很想找到那张照片哈，我好几年前可能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就想我有一天可能要讲这个窄门的，是一个门的一篇讲到用，最后找不到。
我好想找回那张相，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会讲到这个窄门的时候，我很需要它。
那这家餐厅呢，它是在那个候机大厅的这个通道的旁边。
这间餐厅在候机大厅的通道旁边。
从外面呢，只看到这个餐厅的一条长长的走廊。
在外面呢，只看到这间餐厅很长的一条走廊。
可能有十多米长。
可能有十几米长。
餐厅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我从来没有看到过。
餐厅里面是怎样的呢？我从来都没见过。
但在走廊入口处的正上方呢，就挂着这家餐厅的招牌。
但这条走廊入口的这个正上方就挂着这间餐厅的招牌。
招牌上就写着两个大字。
招牌上面写着两个大字。
叫窄门。
叫做窄门。
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呢，这个餐厅的名字应该是比较特别的哈。
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呢，这个餐厅的名字是很特别。
那我一看到呢，就能够想起就当年一看到就想起福音书当中主耶稣有关要进窄门的这个教导。
我一看到这个名字呢，就会想起福音书当中主耶稣说要进窄门的教导。
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我每次去机场的时候，我都会看一眼这家店的招牌。
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每一次去机场都会看一眼这间餐厅的招牌。
但我从来不记得有川流不息的人进去这家餐馆去吃饭。
但我从来都唔记得系会有川流不息嘅客人入去呢间餐厅里面食饭。
知道那个在机场的餐馆，那些税啊都是非常高的哈，租金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咧，机场里边嘅餐厅咧嘅税啦，租金都会好高。
啊，有时候呢，我都有点担心啦。
有时咧，我就为佢担心。
担心有这么好一个名字的餐馆，会不会生意不好倒闭了？
会担心有一个咁好名字嘅餐厅，会唔会有一日生意唔好执咗粒？
因为我觉得那个招牌在那个地方，每次有人经过的时候，都在提醒人。
我觉得咧，嗰个招牌摆喺嗰度，每一次有人经过嘅时候，都系提醒佢哋。
但系对基督徒来说，就更多的提醒。
但系对于基督徒嚟讲，更加系更多嘅提醒。
但这家餐厅的招牌的灯却一直是亮着的。
但系嗰间餐厅嘅招牌系一直着住灯。
至少是我出国以前，我都看到它一直亮着。
至少喺我出国之前，我都睇到佢一直着住灯。
那今天的经文呢，也是有关窄门的。
今日嘅经文都系有关窄门。
啊，刚才于伟姐妹帮我们刚刚读过哈。
头先呢，于伟姐妹帮我哋读过。
那这道窄门呢，是一道看不见的窄门。
呢道窄门呢，系一道睇唔见嘅窄门。
一道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进去，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进去的窄门。
系我哋好多人都应该入去，但好多人都唔可以入到去嘅窄门。
我刚才讲到这个机场的那道窄门呢，进不进去差别不大。
我就啱先讲到咧，机场嘅嗰道闸门入唔入去差别都唔大。
就算没进去呢，也最多是少享受一点口福而已。
就算你未入过去咧，大不了都系少一啲口福啫。
那主耶稣这里讲的闸门进不进去，差别可就大了。
但系主耶稣呢度讲到嘅闸门，你入唔入去差别就会好大。
那可是天壤之别，
可以话系天渊之别，
更是生死之别，
更加系生死之别。
我们先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前几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
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来读这几节经文。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来问耶稣。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有一个人来问耶稣：“
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
我们有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啊？
我们有没有问过类似的问题呢？
主啊，有多少人能得救呢？
主啊，有多少人可以得救？
主啊，我们教会谁谁谁，我们家里谁谁谁，能不能得救呢？
主啊，我们教会里面的哪个哪个，我家的哪个哪个，可不可以得救？
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关注，很多是看着周围的人得不得救。
我们的眼睛，我们所关注的很多都是周围的人。
那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很显然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啊。
好显然呢，主耶稣冇直接去回答呢个问题，
但却给我们有三个更重要的信息。
但系俾咗我哋有三个更加重要嘅信息。
第一个呢，进窄门跟得救是有关系的。
第一个，进窄门同得救系有关系嘅。
第二呢，进窄门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可能是需要努力才能做到的。
第二个呢，入窄门唔系一件容易嘅事，系要需要努力先可以做得到。
第三呢，得救的重点不在于人多人少。
第三，得救的重点不在于人多人少，
不在于其他人有没有得救，
不在于其他人有没有得救，
而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
而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得救。
大家不要误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我们不必在乎其他人得不得救。
大家不要误会，其实这里主耶稣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去在乎其他人得不得救，
而是强调我们自己得救的重要，
而是要强调我们自己得救的重要性。
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只关心这个人能不能得救，那个人能不能得救。
我们不要由朝到晚关心这个人可不可以得救，那个人可不可以得救。
最后如果自己没有能得救，那可就惨了。
最后如果自己不可以得救，那就很惨。
那这里面到底进窄门跟我们得救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到底入窄门和我们得救有什么关系呢？
主耶稣这里面说的进窄门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主耶稣这里说进窄门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哈，没有记载主耶稣对这个宰门的一个解释。
我哋睇到咧，今日嘅经文当中冇解释，主耶稣冇解释呢个进窄门。
但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就非常清楚的有讲。
系咩意思？但系喺马太福音当中咧，就会睇到进窄门。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的经文。
我哋一起读呢两节经文。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原来在主耶稣当年的教训当中，
原来咧喺主耶稣当年嘅教训当中，
不单讲到窄门，
唔单止讲到窄门，
还讲到宽门，
仲会讲到宽门。
他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来形容通往灭亡的人生的道路。
他用门是宽的，路是大的来形容这个通往灭亡的人生道路。
他用门是窄的，路是小的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形容通往永生的人生道路。
他用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来去形容人通往永生的道路。
我们要么进窄门，要么进宽门。
我们要么去入窄门，要么要入一道宽门。
我们要么走小路，要么走大路。
我们一不是要走大路，再不是就要走小路。
没有不宽不窄的门，
没有不宽不窄的门，
没有后门、侧门、旁门，
也都没有后门、侧门或者是后门。
也没有不大不小的路，
也都没有不大不小的路。
可以想象宽的门不单是进出容易，
我们可以想象宽的门不单止出入很容易，
看上去呢可能更体面更气派，更吸引人，是吧？
看上去更加得体，更加气派，更加吸引人
所以呢进去的人也多，
所以呢入去的人多，
而且大路呢通常是比较平坦，
而且大路呢通常都很平坦，
比较好走，
很容易走
甚至说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可以说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
那选择这条路的人当然就多了，
那选择这条路的人自然就会多。
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以为信了主但是没有认真来跟随主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又或者是我们信以为自己信了主但是没有认真去跟随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选择了那个宽门，
我们就是选择了这道宽门，
走在了那条大路上，
走在那条大路上面。
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吸引，
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吸引，
我们更愿意去追求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更加愿意去追求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我们也更愿意是随心所欲，
我们更加愿意随心所欲，
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想怎么活就怎么活，你管不着，
我想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你管不到。
那参加教会聚会呢，有空我才考虑一下的，
参加教会的聚会呢，得闲我才考虑一下。
圣经的话仅仅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圣经里面的说话只是作参考，
那生活起来的是无拘无束，
生活起身是无拘无束，
我行我素，
我行我素。
那这样的所谓的自由自在的人生路呢，看起来是比较容易走的，
这样看起身自由自在的人生路呢，看起身是很容易走，
可惜呢这条路通向的是灭亡，
但是这条路所通向的是灭亡。
如果我们知道路的尽头是灭亡，
如果我们知道路的尽头是灭亡，
我们还 愿意去走吗？
我们还愿不愿意去走呢？
还愿意我们周围的人去走吗？
还愿不愿意我们身边的人会去走呢？
我们还敢去走吗？
我们还敢不敢去走呢？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真是要需要把眼光放长一点，
我们需要将眼光再放长远一点
不能贪图今天眼前短暂的一些舒适，
不可以贪图今天眼前的一些舒适，
也同样帮助周围的人，
要帮助周围的人，
让他们眼光能够放长一点，
让他们的眼光可以放长远一点，
需要看清楚路的终点是什么，
要看清楚路的终点是什么，
要选择那个可以得救的门，
要选择那道可以得救的门，
要走那条可以引向永生的路，
要走那条可以引去永生的道路。
主耶稣说，
主耶稣说，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感谢主，跟那个通往灭亡的宽门和大路非常不一样。
感谢主，他和那道通往灭亡的宽门大路不一样。
主耶稣这道门能够使我们得救。
主耶稣这道门可以使我们得救。
跟随主的这条路引导我们通向永生。
跟随主的这条路引导我们行去永生。
但是主耶稣说，这道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但主耶稣说，这道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我们可以想象窄门进出可能没有那么容易。
我们可以想象窄门出入不是那么容易。
看上去呢可能也不起眼，没有什么吸引力。
看上去呢不是很起眼，没什么吸引力。
我在成都有一个叫窄门的餐厅，在台湾我这次还查到有一家叫窄门的咖啡厅。
成都呢有一间叫窄门的餐厅，我也都找到呢在台湾呢有一间叫做窄门的咖啡厅。
据说那个门只有30公分那么宽。
听说呢这道门呢只有30公分那么宽。
很窄的，如果身体大一点的可能都要挤才挤得进去。
好，是很窄的，如果是身体稍微强壮一点的都 要。
而且就在路边上，你稍不注意就过去了，根本看不见了。
或者你走过路边一不留神已经过了，看都看不到。
而且一看根本就没有这种很堂皇的一个负面堂皇的一个铺面，不吸引人的。
它也都没有很冠冕堂皇的一个装饰去吸引人。
那我们在这里讲到进窄门。
那我们在这里讲进窄门。
今天进窄门呢可以说就是信靠主耶稣。
今天我们讲进窄门可以就说是信靠主耶稣。
同样的，很多人一听到哎，这个信耶稣不感兴趣。
很多人一听到信耶稣我没什么兴趣。
因为信靠主耶稣就代表着我们要放弃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享受。
因为信靠主耶稣就代表我们要放弃这个世界上很多好处。
要丢弃很多世人这个虚假的不道德的做事的方法。
要丢弃一些世人很多虚假的不道德的做事方式，
生活当中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一些享受也好，游玩也好，
在生活当中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享受或者是玩意。
那我和太太认识一位朋友，
我太太呢认识一位朋友，
他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公司工作，
他在一间很出名的公司里面做事，
工资非常高，
工资好高。
他的太太跟孩子呢已经信了主了。
他的太太和他的小朋友已经信了主。
那我们跟他也谈过好几次要信主的事情。
我们同他都谈过几次要他信主的事。
那我记得每次一说到呢，他就在那感叹。
我记得呢，每一次讲到这个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叹。
他说我每次想到以后，我的太太、我的孩子他们会去天堂，但我一个人在地狱的时候，哎，我就很想信主。
每一次当我想到将来我太太和我小朋友要去天堂，但我一个人要落地狱的时候，我就很想信主。
但是呢，他说我又很矛盾。
但是呢，我又很矛盾。
我如果信了主呢，我就不能再说谎了。
但如果信了主之后呢，我不可以讲大话了。
那你知道工作当中很多这种生意的事情不能再做了。
那在生活当中很多做生意的事都不可以再做了。
那我工作还怎么开展呢？
那我还怎么去做事呢？
还是很诚实哈，对自己。
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
最后，但很遗憾，他就说：“那我现在还不能信主。”
他最后呢，都是说：“我现在还未可以信主。”
据我所知，到现在他都还没有信主。
据我所知，他到现在都还未信主。
那信耶稣进窄门。
信耶稣进窄门。
从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
从世界的眼光来看。
从这个属世的角度来看。
从属世的角度来看。
可能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
可能呢确实是没什么吸引力。
而说到小路呢，
而是讲到小路，
我们在夏威夷的弟兄姐妹很熟悉，我们经常去走路啊，那有很多走路的这些小路啊。
我们身为夏威夷的弟兄姐妹很熟悉了，我们经常会去行。
我们知道很多小路是崎岖不平的，
行一些小路呢是崎岖不平的，
旁边可能就 有沟，甚至有悬崖，
旁边呢可能有深沟有悬崖，
走起来不太容易，
行起身不容易，
比较费劲，
都很辛苦。
我们不单是需要轻装上阵，还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们不单要轻装上阵，也都要很小心，
要一步一个脚印很专心的走，
要一步一个脚印很专心去行。
但是我们自己的体验也告诉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这个爬坡上坎以后呢，
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知道，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去上坡去上级，
经过多少次的这个峰回路转以后呢，
经过好多次峰回路转之后，
我们就到达了山顶，
我们可以到达山顶，
我们看到下面的城市，看到远处的海，
我们看到山下面的城市，看到远处的海洋，
非常的美，
好靓。
要走耶稣给我们指的这条小路，
要走耶稣为我们所指向的这条小路，
同样不太容易，
同样是不容易，
但却能引导我们去一个更美的地方，
但是它可以将我们引到更美的地方。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相信每个人都想上天堂得永生，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想去天堂得永生，
我都不用让你们举手说有多少人 想上天堂得永生哈，
我不用叫你们举手哪个想去天堂得永生，
但可惜我们很多人不一定就想进窄门走小路，
但不一定很多人都愿意去入窄门行小路。
就像我放到这个 PPT 上的一句常常我们说到或者听到的英文，
就好像我在 PPT 上面放的，但大家可以经常听到或者看到的，
每个人 everybody wants to go to heaven but nobody wants to die，
每个人都想上天堂但没人愿意死，
每个人都想去天堂的但是没有人愿意死，
每一个人都想上天堂但没人愿意死。
在面对宽门和窄门，
在面对宽门和窄门的时候，
在面对大路小路的时候，
在面对大路和小路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我相信每一个聪明的人都会考虑，最重要先看这条路的终点是什么地方。
我想每一个聪明的人都会想要看一看这条路的终点是去哪里。
就像你出去要乘车，你一定要看是几路车去什么地方，是吧？
就好像你出去搭车，你一定要看是多少号车它去哪里。
如果来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一部豪车，你敢上吗？
如果来了一个很靓很豪华的车，你够不够胆上？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儿。
那所以我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人，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有这样的远见。
我更加是盼望更多人或者我们的亲朋戚友会有这种的远见，
能够选择通往永生的门和路，
可以选择通往永生的门和路。
虽然这道门看起来不太起眼，
虽然呢这道门看起来不起眼，
这个路看起来也窄窄的，
这条路呢看起来很窄。
那今天在座大部分都是弟兄姐妹，
今天呢在座很多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选择了进窄门走小路，
我想大家大部分都已经选择了入窄门走小路。
但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却说，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
但主耶稣在经文上面提到将来有很多人要进去却是不能。
那主的话让我们看到，
主的说话让我们看到，
有一天呢在天国的门口有许多人想要进天国，
一日呢在天国的门口有很多人想要进去，
但是呢却进不去，
但是呢他是进不到去，
这可是非常严重的事，
这件是很严重的事。
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从来就拒绝信耶稣的人，
在这些人当中呢，除了一些从来都拒绝信耶稣的人，
会不会也包括一些以为自己可以进天国的基督徒呢？
会不会都会有一些认为自己可以入天国的基督徒呢？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面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那些站在外面的人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些被关在门外的人苦苦哀求主，
这些被关在门外边的人苦苦的哀求主，
他们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这些人想说什么意思呢？
呢度想讲系咩嘢咧？
就主啊，你怎么不让我们进去呢？
佢话主啊，你点解唔俾我哋入去？
我们认识你的，
我哋系认识你嘅，
甚至我们还跟你在一起过的，
甚至我同你哋一齐过。
那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能换一个就是这样。
用我哋今日嘅说话换一句说话嚟讲，可能会咁样。
可能我们就会说，主啊，礼拜天我们都来教堂去听过你的道的，听读过你的话的。
佢话主啊，我哋星期日都嚟教堂去读过你嘅话，听过你嘅道。
主啊，我还参加过好多团契聚餐呢。
主啊，我仲参加过好多团契嘅聚餐。
但主耶稣却重重的说了一句。
但主耶稣好严重嘅讲咗一句。
我不认识你们。
我唔认识你。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你哋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吧。
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
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
有一天主耶稣该不会也对我说他不认识我吧？
有一天主耶稣该不会是跟我说他不认识我？
毕竟我想我今天已经做了传道人了，
毕竟我今天已经做了传道人，
应该算是完完全全进窄门走小路了吧？
应该算是完完全全的入窄门行小路了吧？
应该到时候不会再被关在门外了吧？
应该不会被关在门外面吧。
但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讲到窄门的时候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讲到窄门的时候讲了下面这一段的说话。
刚好呢就是给我敲了一下警钟。
刚好呢是为我敲响了警钟。
也是对 我们当中很多已经在服侍主为主做工的弟兄姐妹的一个提醒。
亦都系到喺我哋当中已经系跟从主服侍主嘅呢啲弟兄姊妹。
那我们我看一下，我们就是这段，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一起来，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在这里讲到那些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异能的人。
主耶稣在这里讲到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的人。
可以说就是在教会里面有恩赐有能力的人。
可以说在教会当中就是有恩赐有能力的人。
在为主做工的人。
在这里为主作工的人。
在外面常常积极服侍的人。
在外面常常是积极服侍的人。
但遗憾的是，这句经文说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照样会被 拦在这个窄门以外。
但好遗憾嘅喺呢段经文讲，嗰啲嘅人好可能亦都被拦喺天国嘅门外。
主耶稣讲这句话就给我很大的提醒。
主耶稣讲呢段说话就俾我好大嘅提醒。
即使我今天已经全时间在服侍主了，
即使我今日已经全时间去服侍主，
我也在奉主的名讲道，
我亦都奉主嘅名讲道。
那如果我不警醒，
如果我唔警醒，
我的服侍可能就是跟我以前做的一份工作一样。
我的服侍就好像跟我以前所做的一份工作一样，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没什么很大的区别。
那我在台上讲到可能就为了是自己能够得荣耀，
我在台上讲到为的只是自己得到荣耀，
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那如果我不警醒，
但如果我不警醒，
我可能会在服侍当中只依靠自己的能力，
我可能在服侍当中只是依靠自己的能力，
并不去依靠主，
并没去依靠主。
那读圣经可能变成了这个一个圣经的研究，
读圣经可能变成是对圣经的一种研究，
变成一个学术的研究，并不是能够为了真正去认识主，
是只是一种学术的研究，而不是去为了真正的认识主，
也并不是为了真正去要遵行主的话，
也都不是为了真正要去遵行主的说话。
那我的生命也不会被主的话来改变，
那我们的生命都不会被主的说话所改变。
所以我稍微这样想一想的话，那我确实是有可能成为主耶稣不认识的被关在门外的人的。
那我仔细一想，很可能我都会成为主耶稣所不认识的关在门外面的人。
所以我也需要警醒。
所以我们需要警醒。
最近出了一部新的电影。
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
弟兄姐妹当中可能有看的，这个是跟基督信仰有关的一部电影。
大家弟兄姊妹可能会有看这一段是关于福音的电影，
叫做 Journey to Hell， 我还不知道这个中文怎么翻，我自己翻了一个地狱之旅，因为刚刚播出来还没有中文版。
它的英文叫 Journey to Hell， 我翻译成为地狱之旅。
那它是根据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大家知道，天路历程的作者这个约翰班扬的同名小说改编的。
它是根据天路历程的作者约翰班扬的同名小说改编。
旁边就是那本书的封面哈。
这边就看到这本书的封面。
那他讲的是一个故事，这故事当中呢有一个溺水淹了水的一个年轻人。
他的电影的故事讲到有一位溺水的年轻人。
他都快昏，已经快昏死过去了。
他就快要昏迷。
那在昏迷当中呢，他就做梦，梦到自己去了地狱。
他在昏迷当中呢发梦，梦到自己去了地狱。
他当时非常惊讶，
他好惊讶。
他因为认为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应该去天堂的基督徒。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应该要去天堂的基督徒。
自己死了怎么会在地狱呢？
自己死了之后，为什么会去地狱呢？
但在地狱里面，他才意识到。
在地狱里面，他才意识到。
他自己其实这么多年只是一个我们叫做挂名的基督徒，
他其实好多年，咁多年以来，他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
就只是自己觉得是，或者别人觉得看你说是基督徒，但其实不是。
他即系自己觉得系，又或者系人哋觉得讲话俾你听系。
后来这个人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
后来咧呢一个人喺昏迷当中苏醒，
开始认认真真的做基督徒，
开始咧认认真真嘅去做基督徒。
生命完全被改变，
生命完全被改变。
电影呢引用了施布真牧师的一句名言哈。
电影引用了施布真牧师的一句名言。
地狱充满了几乎得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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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狱充满了几乎得救的人，
或者说差不多快要得救的人，
或者是差不多就快要得救的人。
英语也很有意思，Hell is filled with almost saved people。
英语里面也讲得很有意思， Hell is filled with almost saved people。
那英语当中呢，我们经常说 almost there。
英语里面呢，我们经常会讲到 almost there，
就差一点就要完成了。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讲。
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说差一点就做完了，
但我们知道差一点没有做完就是没有做完，
但我们知道差一点没做完也都是说没做完，
就像我们中文里面讲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也对我们中文说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盼望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盼望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个 almost there 的状态，
我们不是一个 almost there 的状态，
不是一个 almost saved， 是几乎得救的，差不多要得救的一个状态。
我们不是一个差不多差一点几乎要得救的人，
是一个完全得救的状态，
是一个完全得救的状态。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不知道哈，有没有人就会觉得有点沮丧啊。
讲到这里大家会不会有少少的沮丧呢？
如果您常常参加教会聚会参加教会各样活动甚至服侍的这些人都有可能被主耶稣排在这个门之外。
如果你常常参加教会的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也都会被主耶稣关在门外。
那我们怎么可能才能够进到这道门，进到这个窄门里面呢？
那到底我们怎样才可以入到这道窄门当中呢？
这就是我今天讲最后一点进窄门的一个要点。
今天这里就是要讲到我今天最后一点进窄门的要点。
第一个呢，就是基本态度是要努力。
第一个是基本的态度是要努力。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主耶稣告诉我们应当怎样进窄门。
今天教导里面，主耶稣讲到你们应当怎样入窄门。
我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们要努力进窄门。
努力这个词，它的原意呢，是运动员在这个竞技场上非常努力去奔跑，去竞争。
努力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说运动员在比赛场上很努力地去赢得这场比赛，
是运动员竭尽全力要赢得比赛的这种努力，
是运动员要竭尽全力要赢比赛的这种的努力。
我简单说，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要我们是全力以赴的要进窄门。
可以说主耶稣是要我们在这里要全力以赴的进窄门，
要全力以赴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要全力以赴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
要全力以赴的走这条通向永生的小路，
要全力以赴的走这条通向永生的小路。
就像我们福音主日以前李牧师呼召的时候常常讲的一句话，
就我们福音主日李牧师呼召的时候经常会讲到的一个说话。
李牧师常常讲信耶稣怎么样不是一时的决定，
他说李牧师说信耶稣不是一时的决定，
乃是什么一生的跟随，
乃是一生的跟随。
信耶稣不是一时的决定，
信耶稣不是一时的决定，
乃是一生的跟随，
是一生的跟随。
那第二个呢，我们讲到第二个要点是进窄门的具体方向呢是要遵循天父的旨意。
第二我们讲到入窄门的具体方向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
在今天我们的讲到的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并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努力怎么个努力法。
今天讲到的经文当中，主耶稣没有告诉我们努力究竟是要怎样的努力，
或者说我们刚往哪儿努力啊，
或者说我们向什么方向去努力，
我们力气往哪儿使啊，
我们的力在哪里用呢？
但感谢主，他在马太福音当中的对应经文当中就讲得非常清楚。
但感谢主，在马太福音对应的经文讲得很清楚。
我们一起读下面那段经文，
我们一起读下面这一段经文。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句话当中唯独就是在强调，
这句说话当中唯独就是要强调，
只有这一条路，只有这一条途径，
只有一条路，只有一条途径。
我们要努力遵行天父旨意才算是进窄门走小路，
我们要努力遵行天父旨意才是入窄门行小路。
那怎样的人才能够是或者怎么样才算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
咁点样先至系遵行天父旨意嘅人呢？
上个月是我们的福音主日，
上个月咧系福音主日。
大家可能还记得为我们分享信主见证的袁世国弟兄。
大家可能会记得为我哋分享信主见证嘅袁世国弟兄。
他说他信主两年之后呢，自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他说他信主两年之后自己并没有什么大变化，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有一些经文，
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段经文，
他说他觉得非常扎心，
他说觉得很扎心。
大家记得还是 哪节经文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是哪一段经文呢？
那节经文正是我们刚刚读过的主耶稣在这里面说的，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段经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世国弟兄说这些经文让他看到对主对人很多的亏欠。
世国弟兄说这段经文令他看到自己对主对人有很多的亏欠。
从此以后呢，他就开始很认真的学习圣经，
从此以后他很认真的学习圣经，
很积极的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活动，
很积极的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活动，
尽力按照上帝圣经上的话去生活，
决心要按照圣经里面的说话去生活。
大家可能还记得他说他跟以前跟太太吵架总是赢的人，后来变成总是输的人。
他也都提到呢，他以前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总是要赢的人，后来变成总是会输的人。
那从以前游手好闲和懒惰变成现在踏踏实实和勤劳的一个人，
从以前呢游手好闲懒惰同埋变成今日踏踏实实好勤劳的人。
我们身边的世国弟兄就是一个努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我们身边的世国弟兄就是努力要进入
弟兄姐妹
遵行天父旨意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上帝为了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
上帝令我们知道他的旨意，
将厚厚的一本圣经赐给我们，
将很厚的一本圣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说这么多我们好多都不太明白的，
我们说有里面有很多我们都不是很明白
我们说悟性我们很有限的，
我们的悟性呢很有限。
但有一些呢，圣经里面讲的上帝的旨意我们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
但有一些呢，圣经里面提及上帝的旨意呢是很清楚很明白。
我们不需要把整本圣经都搞懂了，但也不可能搞懂了然后才说，哦，我要来遵行上帝的旨意。
我们也不需要等到我们说我们整本圣经都很清楚明白的时候才去遵行天父的旨意。
重点不是我们懂了多少圣经，
重点的不是我们懂得多少圣经，
重点是我们懂得的那一部分我们有多少去遵行。
重点就是我们已经明白的地方我们有多少去遵行呢？
如果我们尽力去遵行了，
如果我们已经尽力去遵行，
我们也都是努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我们也都是努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那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今天我们反复提到的这两段关于进宅门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我们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讲到要进宅门的经文当中，
有一句话呢是主耶稣反复提到的，我们刚才也读到的。
有一句话呢是主耶稣反复提醒我们刚才所读到的，
主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们，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对那些叩门的说，甚至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
对那些敲门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那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有一天
关键呢并不是说我认识主，
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关键的不是说我认不认识主，
关键是主耶稣说他认不认识我们，
关键是主耶稣说他认不认识我们，
甚至关键不是说有某某牧师说我认识你了，
关键不是说有哪个牧师说他认识你，
而是主耶稣说他认不认识我，
而是主耶稣说他认不认识你。
那五月份呢，我在办公室上班，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五月份呢，我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突然收到一个电话，
是一位姐妹打来的，
是一位姊妹打过来。
接通这个电话呢，这姐妹就开门见山的问，
接通电话之后呢，这位姊妹呢开门见山就问我，
牧师啊，可不可以帮我开结婚证啊？
牧师可不可以帮我写结婚证呢？
而且特别强调我三天以后就要了，
他还是特别强调三天之后我就要。
我当时 我就说你是谁啊？
我当时就问他你是谁啊？
我真是问他你是谁啊， 说我都不认识你啊，
我真的会问他你是谁，我好像不认识你，
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他告诉我的名字，我也不认识他。
他说了他叫什么名字，但我都不认识他。
我说我看，我说我都不太认识你的名字，我也没有听过，那我就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教会的？
我就跟他讲，他说我真的没听过你的名字，你也都我都不是很识得你，那你是怎样 听到我们教会的呢？
这位姐妹看我完全不认识，她就说哎呀，我是那个你们教会谁谁的亲戚啊。
那位姊妹呢，她就看见我真的不识她，就说哦，就是你们教会谁的亲戚。
那我告诉她你们家亲戚我倒是认识，
我就跟他说哦，你家的亲戚我认识，
但我应该从来没有见过你，
但我好像是从来都没见过你。
平常你来参加过教会聚会吗？
平时你有没有参加过教会的聚会呢？
这位姐妹就说牧师平时我们工作忙，你要理解，我没有时间啦。
这位姐妹就说牧师我平时做事很忙的，没时间。
但他马上补充一句，我家亲戚每次都来了。
他也都补了一句，就说我家那个亲戚呢次次都来的。
意思说我们家还是不是太差，我们家还是有人来教会的。
他意思就说我都不是那么差，我家都有人来的。
看在我亲戚常常来的这个份上， 你也帮帮我。
你 看在我亲戚经常来的份上，你帮我吧。
那我就想 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呢？三天之内你就要。
我就在想为什么你这么急，三天之后一定要呢？
那他就说我要赶在，当时是五月，他说我要赶在这个五月二十号之前拿。
他就因为是五月，所以说我要一定要在五月二十号之前那天拿到。
我就说为什么非要是这一天呢？
我就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是那一天呢？
这位姐妹看我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姊妹呢见我都还没明白，
大家有反应过来，他就告诉我五二零啊，意思就是我爱你啊。
他就说五二零意思就是我爱你嘛。
哇，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
这个时候我才突然明白，
因为这个说法对我来说都是一二十年前我们那个时候常常听到人说的，
这个讲法呢都是十几年前我们经常听到的讲法。
我告诉他开结婚证没有问题，
我同佢讲，我同你写结婚证冇问题。
不过呢，为了你的婚姻的幸福，
但为咗你婚姻嘅幸福，
为了你的婚姻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
为咗你婚姻得到上帝嘅祝福，
我需要你跟你先生来我们教会做婚前的辅导。
我需要你同你嘅先生嚟我哋教会做婚前辅导。
熟悉稍微熟悉的一些弟兄姐妹知道哈，我们在这边只要在教会举行婚礼的，要拿证的，我们都要有婚姻辅导，一周一次，一共六次。
对我哋教会比较熟悉嘅弟兄姊妹都知道咧，凡系要我哋教会帮佢写结婚证嘅，都要参加婚前辅导，一个星期一次，一共六次。
啊，这位姐妹呢，跟大家想象得出，就知难而退啦。
呢位姊妹咧，听到就知难而退。
我其实有些遗憾。
我都有少少嘅遗憾。
很有些遗憾，可以说。
系都好遗憾。
因为在过去几年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听到有姐妹打电话来问这样的事情。
在过去的几年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有姐妹打电话来问这件事。
有时候女儿可能不好意思打电话，但妈妈打电话过来找我的。
有时呢是女儿 不好意思打，她妈妈帮她打。
但打电话来要的都是只想要结婚证。
但打电话来的都是只是要结婚证。
没有一个想做婚前辅导的。
没一个要想去做婚前辅导。
在挂电话之前呢，我就对这位姐妹说，
在收线之前我跟这位姐妹说，
刚才你打电话进来，我问你，
刚才你打电话进来，我问你，
我问你，你是谁？
我问你，你是谁？
因为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不认识你。
你的声音我也不熟悉。
你的声音我都不太熟悉。
那有一天呢，我们早晚包括你都会见到主耶稣的。
将来有一天你和我都会见到主耶稣。
那主耶稣如果问你，你是谁啊？说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但是到那天主耶稣问你，你是谁，我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的麻烦就大了。
他也明白我的意思，笑一笑。
他也都明白我的意思，笑了笑。
我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希望我说这个结婚证倒是小事，如果你一辈子都说我不需要主耶稣的话，那以后你损失就很大。希望他能够 来教会参加聚会。
我亦都鼓励佢，我同佢讲写结婚证系小事，但如果你唔认识主耶稣，就系大事啦。希望你常常嘅系嚟到教会。
那在讲道当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的讲过认识的意思。
喺讲道当中咧，其实我不止一次去讲到认识呢一个词。
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反复对那些叩门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
主耶稣反复对嗰啲敲门嘅人讲：我唔认识你。
那认识呢是一种关系，而且是非常亲密的关系。
认识呢其实是一种关系，也都是很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跟主非常亲密的关系。
是我们跟主很亲密的关系。
在家庭成员当中，我们要彼此建立关系，那是要怎么样？要花很多时间的。
在家庭成员当中，我们彼此建立关系呢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的。
那我们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我们和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也都是要花时间，
也是需要很努力的，
也都需要很努力。
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参加聚会，
我们需要花时间参加聚会，
花时间来读圣经，
花时间读圣经，
花时间来认识主，
花时间来认识主，
了解他的心意，
了解他的心意，
与他慢慢建立关系，
和他慢慢建立关系。
那主耶稣说在这个地方最下面哈，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遵行主的话是爱主的表现。
遵行主的说话就是爱主的表现。
爱主就是跟主有好的一个关系的表现。
爱主就是跟主有好关好好关系的表现。
遵行主的教导，主就认识我们。
遵行主的教导，主就会认识我们。
就不会把我们关在门外。
就不会将我们关在门外。
我还记得世国弟兄上个月在见证当中讲了一句话。
我还记得世国弟兄上个月他见证当中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他后来被那句话扎心以后就很认真的来追求主。
他说他被这段说话扎心之后，他就很认真的去跟随主。
他后来当工作和教会的时间上有冲突的时候，
在他工作和教会时间上有冲突的时候，
我是选择放弃工作来教会。
他是选择放弃工作来教会。
特别喜欢他最后一句话，
特别写到最后一句说话，
少挣点钱没有关系。
他说赚少点钱无所谓，
和主没有亲密的关系那是大事，
和主没有亲密的关系就是大事，
那关系就大了，
关系就很大。
感谢主，世国弟兄 在赚钱和亲近主之间选择了那更大的福分。
感谢主，细个弟兄在赚钱和在亲近主之间选择了这个大事。
我们的财富，我们领到的这些工资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我们领到的工资，我们的财富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东
西，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
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
但我们有没有抓住那更大的福分呢？
但我们有没有抓住更大的福分呢？
我想四国弟兄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我想呢，四国弟兄是一个有远见的人，
他愿意舍弃宽门大路，
他愿意舍弃宽门大路，
选择跟随主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
他选择跟随主通往永生的窄门小路。
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的，
主耶稣说天国是要努力进去的，
窄门也是要努力进的，
窄门也都要努力进去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会得着。
但愿今天耶稣给我们的教训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激励，
但愿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的激励，
帮助我们能够彼此服侍，
帮助我们可以彼此服侍，
一起努力进窄门，
一起努力入窄门。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你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主啊，你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你愿意在十字架上成就宝贵的救恩，
你愿意在十字架上面成就宝贵的救恩，
是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救恩，
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恩，
也愿意成为窄门，
也都愿意成为窄门，
应许所有进入这道门的可以得救，
应许所有进入这道门的可以得救，
可以生命被彻底的改变，
可以生命被彻底改变。
主啊，信靠你不是一时的决定，
主啊，信靠你不是一时的决定，
乃是一生的跟随，
乃是一生的跟随。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加添我们的力量，
加添我们的力量，
一生都来紧紧的跟随主，
一生都来紧紧的跟随主。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